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唯有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谢谢你用完全的爱来爱着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你就是赐给我们怜悯和恩惠的神。经上接着说，如今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把接下来早早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爱和真理浇灌下来，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得满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赞美主。谢谢同工，能帮我放三首赞美诗吗？
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
you、mm-hmm.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荣耀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华，是配得赞美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为事工教会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去领圣餐哈。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我们看到网站现在有些地区是没有办法去打开的，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神的道是不能够拦阻的，奉主耶稣的名，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拦阻读出恩典事工和读出恩典事工的弟兄姊妹牧者同工去传讲主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为我们传道包括为我们的聚会打开了一扇又广阔又宽大的又明亮的道路通达的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孩子们都得饱足，得平安，得喜乐，因着真理而得自由， 得释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所以主耶稣，谢谢你让那些属你的孩子，如果他们还在外流离失所，虽然这个网站打不开了，但是主啊，谢谢你做超自然的连接，让他们能够连接到同工小组长和他周围的弟兄姊妹。主啊，你必开启道路，开启门，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羊圈里去得饱足，让他们能够安卧在丰盛的这样你所供应的草场当中。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唯有奉主耶稣的名，因着我们经历过太多次，每一次遇到任何的拦阻，反而会提升我们到达进入主下一步的计划当中，是更加被祝福的，是更加荣耀的，是更加兴盛的。所以主啊，现在你也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借着网站遇到这样的小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会带领我们进入那更加茂盛的草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中。主啊，是有你生命的泉源永留在我们当中的， 主爱，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智慧啊，加力量去给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同心合一，彼此相爱，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拥有耶稣基督的智慧和启示，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我们不再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我们没有，而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你已经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铺设好了道路，并且这道路是如此的宽广，是如此的通达，是如此的充满主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这样的日子，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必要走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计划、目的、道路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大牧者。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欢喜快乐的，紧密的与主同行。我也奉主耶稣的名，主啊，谢谢你让你的孩子们在跟随主你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是永不失联的，不止跟着你不失联，也跟着你所放置他们的这个草场上是永不失联的。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你，你的平安写的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万军之耶华必在我们当中去完全作王掌权。我们宣告，我们要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更丰盛更荣耀之地，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留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差派天使天君在前方去效力，四围环绕着我们，让读春点施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施工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都得饱足、得喜乐、得平安，有丰盛美好的见证，去使我们的神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去祝福这个教会施工里的各项工作包括负责各项工作的每个人事物，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蒙保守，四境平安。我们躺卧无人惊吓，耶和华必叫恶兽从我们的地上被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我们的地。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为我们建造房屋，耶和华也会为我们看守城池，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施工、我们的职场和主所赐给我们的道路计划都通达，平安喜乐昌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你已经成为一灵。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你，让我们坦然无惧、欢喜快乐的在主你的里面，在安息之处就得救。主啊，在平静安稳当中就得力，让我们用赞美一代替忧伤的灵。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去开每一个能凡听到玛利亚声音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的眼睛，让你们都看到主耶稣在接下来对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让你们都能够走在主所赐给你们的命定呼召道路当中，在主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我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的口不只能够勇敢的诉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也勇敢的去经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和祝福。感恩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爱，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是如此的彼此相爱，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早早的分享、早早的祷告都有圣灵的环绕，有圣灵的恩高极大的运行，充满主你的荣耀。感恩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那大家都准备好圣餐了，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餐哈。我们拿起手中的圣餐饼。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你破碎了你的身体，为了让我们得医治、得健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里面与你一起去经历这世界上的事，但是却远高过这个世界上的事，因为真正的我们在天上，我们一起坐在父荣耀神这样的宝座的右边。主耶稣，我们宣告你的旨意、你的计划、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旨意、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去纪念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十字架的王宫和你所赐给我们的无尽的产业。我们相信你现在
仍然在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虽然你已经完工了，但是你让我们一起去同你去经历那十字架已经完工的祝福和恩惠。主啊，现在你仍然在环绕着我们，你仍然在怀抱着我们，你仍然在前方为我们开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去看见，你仍然在坚固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领受你的身体，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阿们。我们举起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你曾说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是与你的生命连结，是与你有份了。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这宝血是你为我们立的爱和恩典的新约，让我们不在律法当中，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就得享天父主耶稣圣灵你们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白白的我们本不配得的恩惠。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主你里面真正的身份和位置，谢谢你让我们也借着这样身份位置的启示去看我们周围的每个弟兄姊妹们。主啊，不管我们做得好还是不好，主啊，谢谢你也都使我们有充足的爱恩惠恩典，能够去对待你所放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正如你对待我们那样。主啊，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也谢谢主你让我们有一颗宽广豁达的胸襟，主啊，去对待那些你放在我们周围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事物，特别是属你的孩子，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闻到耶稣基督的馨香，去经历主你奇妙而美好的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感恩赞美你，主耶稣，当我们去喝这杯的时候，杯里的这个宝血的时候，就是再去见证我们是与你的生命是有份的，因为血里是饱含生命的。我们不止被天父放到耶稣基督里面，拥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全新的生命，而且我们这生命还是与主你时刻连结的。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是再去宣告我们与你的生命已经连结，已经有份。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纪念耶稣，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主的生命大大充满我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接下来一起开麦祷告，然后呢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可以发到聊天框里面。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要调整一点，就是不是忧愁的去祷告，而是欢喜快乐的用主耶稣十字架完工的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欢庆欢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得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好，那我们开始一起方言祷告，然后呢一起去敬拜咱们的主，咱们的神。
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象为我们开，大海游离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
Thank you. 要是必定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配得赞美的大君王。感谢赞美主。那我在祷告的时候领受到主所要让我去讲的内容哈，我觉得这个内容呢肯定对很多弟兄姊妹是有益处的。我会用很通俗的言语，然后很直白的去讲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是需要我们去照着去行的，不要有任何被冒犯的心。因为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一定会敢于对你说的，就像前几天恩恩去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出去玩，然后恩有需要调整的一些地方，那么他的爷爷就苦口婆心的跟他聊了挺长时间的。那可能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说哎，我更希望别人认同我，我更希望别人觉得我好，那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好，说我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当我去听着我公公对恩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就跟恩说，我说妈妈特别的感动，我说因为妈妈小的时候并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如此的就是深刻的去给我讲这些道理，所以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或者是说我需要主借着这些环境来一点一点教导我。我说你现在是很蒙福的，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可以去教导你他关于他的这方面的智慧，虽然不完全是从圣经上来的，但是因着神的灵在他的里面，神也会通过他们来去帮助来去造就你。所以我们再去面对一些话语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敢在主的爱里说诚实话，去敢于去对你说诚实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珍惜哈，我们不要被仇敌激动和冒犯，而是看到我们要在这些话语当中怎样去得安慰，怎样去得造就，怎样去得帮助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的爱心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谢谢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保守玛利亚的口，因为玛利亚并没有打任何的草稿，是主耶稣你的灵充满玛利亚，带领着玛利亚去说那些跟圣经上一致的，然后呢能够让你的孩子们得益处的，因为你甚愿意祝福他们。主要也借着这些话语去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在婚姻家庭当中都是大大蒙福的。主耶稣，正如你已经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的祝福一样，主要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都被主分别为圣，也谢谢主祝福我们的网络都是通达的，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里面都得蒙保守，欢喜快乐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主。以弗所书5:22-33，我念一下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么在这段里面，他就讲到了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指什么呢？是指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爱教会，教会也为基督而做，为基督而行。因为基督既然是头，他需要做一些事情，是需要通过身体去做的。正如我们自己的这个头脑，对吗？我们会有策略，我们会有想法，但是我们会靠着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身子啊，去执行。所以主耶稣把他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与主一起同工。这也是为什么玛利亚曾经讲到，在甘净信的一本书里面讲到，当甘净信和主耶稣再去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有仇敌企图想要去扰乱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没有去斥责这个仇敌离开，而是等着甘净信去命令仇敌离开。因为主耶稣再去教导甘净信，这个基督和教会就是头和身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要让身子去承担起身子它本身应该去做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所以当甘净信去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个混乱污秽的灵离开，那么那个邪灵马上就变成像被打的那个小猫一样哀哭的跑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有权柄的，我们每天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是在说祝福的话，还是说那些不信的话，是仇敌喜欢的话，那我们是要去警醒的。经上接着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说出口。这就是玛利亚曾经再去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去看你的孩子，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妻子，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你都要按照真理去诉说。你可以让他能够在物质世界上你给他帮助和调整，但是你怎样去看他，你怎样去说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比如我举两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例子，当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你不喜欢的，你不要去论断这个孩子，哇，他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说他就是这样，这样不好的，那么其实你再去给这个孩子灌输的是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如果他做的是不好的，你说的也是不好的，那他接受到的也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即使他做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事情，你仍然去诉说，我知道你刚才做这个事情不是发自你内心的，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对吗？我知道你是一个愿意去学习并且能够学得很好的，因为你里面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智慧，有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你能够去学得很好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去按照真理去诉说你的孩子，去跟你的孩子讲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不是说他永远都学不好，真理不是说他不孝顺父母，真理是说他是孝顺父母的，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圣洁。不管他是信主还是没信主，你都要知道，因着你信主，你的家人也因此变得圣洁了。所以你就告诉他，真理是说神耶稣基督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你跟世界上的那些孩子都不一样，你要按照真理去诉说你的孩子， 同样的，你要按真理去诉说你的妻子，按真理诉说你的丈夫。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姊妹来跟我做见证，她就跟我讲，她说她在陈牧曾经讲的那个关系大学里面特别是婚姻篇，她说她受益匪浅。她说她曾经去看到她的丈夫，认为她的丈夫这儿没有负担起来责任，那儿没有负担起来责任，觉得这不好那不好，经常去说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还是很不好。那么当她盯到关系大学，她开始知道要去尊重自己的丈夫。关系大学里面讲的婚姻家庭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陈牧照着《一夫所述》这段去讲的。他又讲到什么呢？你看经上其实说要尊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要表达的就是要尊重自己的丈夫。那对于丈夫对妻子的表达是说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总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每个丈夫都希望得到妻子的尊重和顺服，那每个妻子她最需要的就是要得到丈夫的爱，丈夫要表达对妻子的爱，而不是说哎，反正我爱你，我心里知道了，而是要常常的去表达出来。那么当这个姊妹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知道她要开始顺服自己的丈夫，要尊重自己的丈夫，所以即使她的丈夫仍然一堆做的不好的事情，是不符合他心意的事情，但是他哪怕生活当中稍微做好那么一点点事情，哇，这个妻子就开始变得有智慧了，就开始去对他的这个丈夫说，哇，你太棒了，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你做这个事情做得真好，对吗？你刷碗刷得真好，你帮我做这个事情做得这个真好。就是当她如此去鼓励她的丈夫的时候，哇，她的丈夫越做越带劲儿，越做越带劲儿。她就会发现，哇，她的妻子是尊重她的，她的付出是有收获的，她的付出是被看见的。那么慢慢长期这样下去，也会发现她的丈夫愿意承担的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她的妻子可能刚开始还只是说，哎，我只是看到他生命当中比如说100件事里面只有一两件事好，然后我就专门去挑这一两件事。但是你会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丈夫在你这样爱和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浇灌下，他开始变得100件事里面可能有30件、40件、50件都做得很好了，都是符合你的心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开始去了解你所需要的，你所认为他所做的好的。每个人事实上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欢，如果你告诉对方你喜欢什么你希望他如何，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说哇你每天就必须要给我听读经，你每天必须要跟我去讲道，而是他稍微做得好一点点的时候，你让他就觉得是说他是被认可的，而且做这个事情是轻松的，那么你就会收获非常美好的果子。那么玛利亚回想陈牧和玛利亚从关系紧张到最后关系就越来越好，这个家庭越来越和睦里面，还有一个除了属灵层面我们做的祷告宣告和信靠主以外，物质世界主也带领我们开始找到了那个磨合的点。磨合的点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妻子和丈夫一定都要承担起自己该做的责任。就像我说教会和基督一样，基督是头，当我们去依靠他，当我们去仰望他，当我们寻求他的策略道路智慧的时候，他一定都是靠得住的。那么对于妻子来讲，对于教会来讲，当主差派我们在地上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哪个人好，对吗？去为哪个人受洗，去帮助哪个人然后去在这个教会当中是需要如此去做，那我们就会顺服的去做，对吗？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跟主之间是同心同行的，是我们不只是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有婚姻之实。婚姻之实就是我们是同心同行的。我不是说哦，反正我的丈夫这个基督特别有钱，对吗？所以我天天把他的钱往我自己婆家去使劲，
或者说我虽然知道我的丈夫想让我做这个事儿，哎，但是我就不想做这个事儿，我就想在家里去摆个大字，诸如此类的哈。就是你会知道一个婚姻关系得以能够健康的维系发展，互相尊重，彼此相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技巧的启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启动到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汽车，你最开始你是需要一个启动的，但是你启动到一个过程，你会开始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这个丈夫在家里承担付出的是什么，和这个妻子在家里承担付出的是什么，两者是彼此有共识的，而且是彼此尊重的。比如说对于带孩子这个事情哈，大多数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那个你让这个男孩子去带孩子，哇，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妻子来讲，他那个母爱和那个细心，他就是能够做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庭是反过来的哈，就像我觉得陈牧就是比我更细心，更容易理解孩子。但是我在表达的什么呢，就是对方所做的你冷静想一想，可能是你未必是你能够做得好的，但是你能够做得好的可能未必是对方能够做得好的。所以你们开始慢慢的在家庭当中会有一个分工，这个分工是他做什么你做什么，而且是你们两个一起聊过的，就是一起聊过，是彼此能够去接受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说点小生活当中小细节哈，比如说你让陈牧去做生活当中很琐碎的事情，你比如说联系什么什么事情去修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安装什么东西啊，那正常的其他的弟兄我会觉得哎，都是很擅长的，但是陈牧就不擅长做这些事情，他不喜欢去做这些事情，联系这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比如说家里的这个事情需要修一下，或那个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呀，那我就觉得这个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呀，那怎么没做呢，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就会生气。但是呢因着玛利亚比较喜欢早上睡懒觉，因为我晚上工作的时间会比较多哈，然后呢那我早上的时候就不容易特别早的起来，那陈牧就把早起，并且他早上起来还要去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要去带恩恩去早上去学习，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发现哇，这事我做不了，哦，我觉得哇，我的老公太棒了。当他有很多做的不好的事情暴露出来的时候，哎，总有一两个那个我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点是他做的很好的地方，那这样我就不会顺着仇敌去想，就想去攻击说你的丈夫这不好呀，你的丈夫那不好呀，你的妻子这不好，你的妻子那不好，就是你身上总要去做一些承担一些事情，是让仇敌控告你或控告你丈夫的时候，有圣灵能够去提醒对方说他在承担着你在家族在家庭当中承担着你做不了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不给仇敌留余地。同样的道理在职场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是说我有主的恩宠，我在职场上我就是最好吃懒做那个，但是我想得到最多的那个，我不能是说哦，我天天我就是应该得到毫不费力的这样的一个恩宠。我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劳苦担重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人做乃是为神做，当我们想着我们做哪些事情是真的用心要去荣耀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以为你是为主做，你以为是哎呀我要去荣耀神，所以这个事这亏吃了我就吃了吧，对吧，那这个事我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但是主会借着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在对方不管是你丈夫还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领导面前，你的同事面前，去为你去做见证的，去为你去证明的，让别人都能够看到你是值得被恩待的，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值得更多的薪水和更多的被纪念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主完全的爱当中也要尽到，就是教会身体当中应该尽的这部分责任和义务，去荣耀我们的神，同样的去承担起家庭当中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那每个家庭和每个人他的需求点和需要点是不一样的，我和陈牧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磨合才能够明白，是说哎，哪些点是他需要承担的，哪些点是我需要承担的。我不能在他不愿意承担的事情上就是觉得哎，男人就该做这个事儿，我就逼着他去做，那这样婚姻就没有办法很幸福。那同样的，陈牧也不会在知道玛丽亚有哪些点是不容易做到的，他就逼着我去做，他也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彼此相爱的，我们是成为一体的，对吗？我们与基督如何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和我们的妻子丈夫就是如何连接成为一体。你不会非常强迫你自己，你也不会非常强迫你的丈夫啊。所以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家庭当中一定要有分工，一定要有分工。你要去看到你丈夫和妻子的需要，是他不足的地方你补上是理所应当的，你补上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同时你做不到的地方，你要坦诚的对他说，你说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就会跟陈牧说，我说早上你如果一定要让我起来，我也能起来，但是我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好，我可能工作效率就会变得低一些。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是我们的时间精力就是这些，我们能怎样能够一起同心同行把日子做到更好。那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在婚姻家庭里面的第二点哈。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的话语和我们怎样在基督里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要怎么样诉说和引导，对不对？怎样去表达。那么我讲的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分工，一定要承担起应当去承担的责任。那我在这里要对一些妻子来去讲一些实话哈，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认为你要如何做一个你丈夫所喜爱的妻子，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谎言，包括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也或多或少是有一些谎言的。你比如说我曾经就以为我要做陈牧的这个妻子，我要做到这个好啊那个好啊，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跟陈牧相处久了，陈牧就跟我说你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哎，他就告诉我，我只要做好这一件事他就很开心了，其他事都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他就说只要做好这一件事就行。我在想哇，你说的这一件事如果你不明确告诉我，我可能更多的精力和方式就是开始去做其他的这些事情，所以得需要去明确的去沟通。那同样的，我再去服侍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发现什么？我会发现有一些姊妹她想要去证明哈，证明去讨丈夫的这个喜悦，她就想我要赚更多的钱会不会更好，我要在行业当中更有名誉，更有价值感，更有影响力会不会更好。如果你真的去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去聊一下，我相信80%的丈夫，除非那个20%特别需要这个妻子多承担一些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哈，但是80%的丈夫他可能都会告诉你别折腾，你就好好照顾好你的孩子，嗯，好好照顾好自己这个家。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这个目标，你到底是为谁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心里的那个你觉得更好的那个形象而做的，还是真的是为你的丈夫而做的？还是你想企图去证明一些什么？我再给你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7:32-38，我希望你们一无挂虑，没有结婚的男人所挂虑的是主的事，是要怎样讨主的喜悦，而结了婚的男人所挂虑的是世界上的事，是要怎样讨妻子的喜悦。他这里讲的就是说
结了婚了，肯定是想要怎样去赚更多的钱呀，然后去养自己的妻儿啊，对不对？然后后面就讲的说，这样他就分心了。那么未婚女子和童贞女子挂绿主的事，以致身体和心灵都得以圣洁，而结了婚的妇女挂绿世界的事，是要怎样讨丈夫的喜悦，对吗？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妻子她可能想，我如果赚更多的钱，我如果更有影响力，对吗？甚至还有的说，如果我更漂亮，如果做一些整形啊，那我更漂亮，我的丈夫会不会更喜欢我？我觉得你一定要在主里面有来自于主的智慧，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去聊一聊，你可能会发现什么？其实你的丈夫是想非常喜悦你的，他不需要你折腾，他就喜悦你了。而只是你的丈夫可能并不是会很好的去表达的，特别男人他就觉得已经结婚了，不像我追你的那个时候，哎，我得小心翼翼的，对吗？你都是我的妻子了，那我可能未必一定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那可能他说话的态度啊，神情啊，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得当的时候，他不是不喜欢你，他是喜欢你的。但是仇敌的谎言是什么？仇敌的谎言就会说，哎，你的丈夫不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假的。我记得我跟经常就是聊的一个事情哈，他会问，他说，妈妈，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更喜欢我？然后我说你们都喜欢，他说你只能说一个。我说你更喜欢你的左手还是更喜欢你的右手？他说我更喜欢我的右手。我说那你的左手能被砍掉吗？他说不行。我说就是这个道理。我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你可能会在态度上，你可能觉得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对你的态度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面临失去你，他肯定是受不了的，你明白吗？你如果让他觉得是说他态度要不好，然后他就会失去你的，他可能会改一改调一调，但是这样的威胁的方法可能不容易调得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是需要装出来的嘛，因为他不是他顺着他的心所发出的。那我在表达什么？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主心骨变成去讨主的喜悦，主会给你恩宠的。你觉得以斯帖是怎样当上王后的呢？你觉得玛利亚是怎样讨得沉默的喜悦的呢？是因着我们的身上有主的恩宠，所以你要看到你最大的资本是你身上有主的恩宠，是你身上有神国的能力，是你身上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馨香，你能够去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孩子都照顾得很好，这是你最大的资本。所以你不要去丢了西瓜去捡芝麻，孩子也不管了，老公也不管了，我出去搞事业去了，我赚更多的钱去了。如果你的丈夫真的是明确需要你赚更多的钱，因为有一些丈夫可能在经济上的确有一些软弱啊，他需要妻子承担更多，但是大部分的丈夫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把孩子带好，把家庭顾好，然后呢能够把主呢这样的一些真理在家族当中面对事情的时候，能够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的管道，成为一个祝福，能在你的丈夫需要遮风挡雨的时候，你能够去坚定的去支持他，而不是埋怨他，不是抱怨他。那么这里面有讲到的是说，他在讲的什么？他在讲的这段话，保罗在讲的这段话，其实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非常认同结了婚的女人挂虑世界上的事，要怎样去讨丈夫的喜悦。他希望的是我们都一无挂虑，然后呢去讨主的喜悦。那这里我还是要再去分享我和陈牧的这个婚姻好的一个转折。我跟你们讲过，并不是说我在每天盯着他，哎呀他什么时候对我态度好啊，他什么时候对我态度不好呀、啊？他怎么样去说话表达呀？我告诉你，我那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天天都很难受，我天天都会觉得我的丈夫不爱我。为什么？因为给仇敌留了一个按钮，因为在挂虑这个婚姻，挂虑这个家庭，我就是想让他对我说话温柔，我就是想让他，对吗？善于表达。但是我会发现 你靠着自己的抓，你靠着自己发脾气，就是这是不管用的，你没有用神国的能力和资源才去处理你婚姻家庭。那什么时候是那个极大的翻转？是他把我气的，给我气的在外面，在银行外面直哭。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根本不配，不配让这成不特别特别好哈。就是那个时候有谎言，因为我总盯着那一点哈，就像那个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本来其他都很好，他就盯着一个不能吃的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只盯着那个，他肯定开心不起来，对不对？所以经常记者说，当一个人他在咒诅当中，他就看不到福乐，不是说他没周围没有福乐，而是他看不到福乐。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你偏得天天盯着你老公对你的态度吗？那个时候给我气的，我就觉得他不配得到我的关注就是我当时想就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就宣告的就是，我说主耶稣，你来掌管我的婚姻家庭，我宣告我和陈牧的这个婚姻与主耶稣一起已经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婚姻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经历复活，所以有复活的大能要充满我们的婚姻家庭，主耶稣你全然的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但是我后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完全放下了，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所有该做的努力了，但是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完全的放下了。哎，我完全放下不关注了，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陈牧天天每天见我都说，哇大漂亮大漂亮，哇你那个天天跟说你的妈妈有多好多好，就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加倍得到的，但是却不是我自己的手去抓的，不是我的眼睛去盯着的，不是我把自己搞到有多漂亮，然后呢我去赚多少钱，然后才得到的，而是我真的相信主能够在我的婚姻家庭当中去做这些，不是我在做，是主在做，而我也会顺着主对我的带领，他对我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像主感动今天感动我去讲的对你的一些教导，你也会调整一下心思意念，不要去试图自己证明自己，不要为了取悦你的丈夫去做一些事情，你取悦主去做这些事情，神的灵会带领着你，就是不小心做一个什么事情都是取悦到了你的丈夫，你明白吗？因为你有神国的能力，你有耶稣基督的馨香和恩宠，你在耶稣基督里祝福就是随着你的，你就是有来自于主的智慧和启示的。前几天我们看了一个球哈，是玛利亚第一次去看足球，就是英国对阿根廷。为什么要看这个球呢？是因为我公公婆婆想看，陈牧就说你不想跟着一起看的话，你就在楼上休息。然后我说行，太好了，我在楼上休息。但是我在楼上的时候，主就感动我说，你要下去去跟家人一起去看，去享受在其中的乐趣。我说我不愿看球啊。那主说你要下去要陪着就是一起。我说那好吧，那我就下去了。但是我发现哎，看球的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乐趣的，然后不只是有乐趣的，就是主就感动我在看球的时候去给我婆婆去按摩，然后呢我就去给她去按摩，然后我婆婆和公公都特别开心，全家都特别的开心，我也特别的开心，因为主给我的那个喜乐，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你会发现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我们去给人按摩的时候不会像是我低人一等了，而是说哎，我爱他，他有这个需要我去付出，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这是上帝赋予我们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所以我在表达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留意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顺服神的带领，你很难在家庭当中不蒙恩宠的，也不要再给仇敌搅扰和机会了，就是你是要尊重你的丈夫，但是你不是你的生命的主旋律，绝对不是他，他的一颦一笑不要去如此牵动你的心，他的一颦一笑如果能够不牵动你的心，你的心安安稳稳地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会让你的一颦一笑去牵动他的心的感谢赞美主哈，主耶稣啊，我把话说出去了，你一定要做到，感谢赞美主。你如何在陈牧和玛利亚生命当中婚姻家庭所做的奇妙美好的大事，主啊，你要让凡今天听到这讲道的每一个婚姻家庭都要去经历主你在婚姻家庭当中的这样的复活的大能，
主啊，你要让他们知道不再是凭着自己而做。玛利亚曾经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啊，什么去美甲呀，去美睫毛呀，去打扮自己呀，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陈牧对我的爱不如现在我在你的里面他对我的爱那么深刻。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也是爱我的，但是主，我知道现在我们不只是彼此相爱，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彼此连接的。我们非常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需要什么，对方不需要什么。所以主耶稣，你要把这样的默契，这样的契合完全浇灌在你所爱的孩子们的婚姻家庭当中，让他们不再去相信仇敌的话，不要再反方向去努力的，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就是有限的。不要再去反方向，不要去想着我要去如此去证明自己，你让主来证明，来证明你，证明你的婚姻家庭。那么我继续要对作为丈夫的人去说一下，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是在婚姻家庭里面，丈夫一定要承担起丈夫的责任的。你要去留意去看你的妻子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比如说像我说的，玛利亚很喜欢沉默在话语上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款待，我就觉得我就干活特别有动力。如果他哪天鼓励我，你会发现我的工作效率超高。如果他就叨叨我说，哎，你这儿做的不好，你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我就想我不好给你看，然后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开玩笑哈，就是也不算是开玩笑吧，就是基本上是真的状态哈。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话语是能成为祝福还是消耗人的，我们不要成为消耗的那一个，而是成为鼓励祝福那一个。陈牧讲说，哇，原来鼓励和祝福是如此的容易，一分钱都不要，你只要动动嘴皮子，对吗？你就能够鼓励祝福你的妻子，这多简单呀，世界上没有更简单的事情了。你只要多夸夸他啊，然后呢他就给你当牛做马的，对吗？为你伺候孩子，然后为你做饭，对吗？然后为你做家务，然后还可以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对不对？多幸福呀。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做丈夫的要学会爱你的妻子，爱要用他爱的语言，不是你爱的语言。他喜欢什么，那有些妻子可能不像玛利亚这样喜欢的这种哈，但是你做爱的这样的个表达，按照他的语言做爱的表达，你肯定是最先受益的。你看杰克其实说，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都是顾惜自己的身体的。你如何顾惜你自己的身体，你就如何去爱你的妻子。那么这是我说的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承担起家庭的一些责任，不管也是要承担起赚钱的责任，出去工作的一些责任，还是在家里面的一些责任，都是要有一些分担的。你知道在玛利亚的眼里哈，不是在众多女性的眼里哈，在玛利亚的眼里哈，我说不要被冒犯哈，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天天我就出去挣钱去，对吗？我就为了供你们，我这挣钱就已经多辛苦了，我就不能在家里为你倒个水了，我就不能在家里为你帮你洗个碗了，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能呢？对吗？那日子不都是两个人共同去过的吗？如果你就会觉得说，哎，你挣个钱，你家里什么都不管了，你也在你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能帮助他，你就想你赚个钱就了不起了。那么如果你妻子今天什么都不管了，他也花用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出去去赚个钱去，他也能赚到钱呀，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赚钱就了不起了，你不要觉得赚钱就了不起了，你要去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妻子，女性要的爱不是只是金钱的，如果她只是要个金钱，她嫁给你干嘛呀？对吗？她不能嫁比你更有钱的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她身上是有主的恩宠的。所以你不只是说你要出去去工个作去赚个钱，你要按照她所需要的给她适当的帮助，在她需要的时候你要成为她的那个顶梁柱，你要成为她能够所依靠的人。当然我要对妻子来说，你不要觉得我们所有的依靠都是在丈夫那儿，那他肯定会让你失望，因为他也不过是人，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依靠都放在丈夫上， 但是我要对丈夫说的是，你的妻子如果偶尔依靠你，你都靠不住的话，那他什么时候能指望你呢？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造就，是需要彼此相互去服侍，相互去款待的，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我们跟主之间的就是他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他是毫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但是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人，你要去顾念他的软弱。他经常接着说，我记得有个经文是说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个同住一会儿讲一下，就是共同的居住和生活哈，将女性当作比较软弱的器皿而尊重他们，也当作是生命之恩的共同继承人，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拦阻，对吗？因为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你们同心合一，仇敌根本就不能够去晃你们的家庭，不能够使你们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你就很难不行手，你们的家庭很难不好。你如果听过之前玛利亚在周日的那个讲道，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启示，你会知道仇敌一个伎俩是什么。仇敌伎俩就是要去让基督徒彼此伤害，因为那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主耶稣，你明白吗？因为主耶稣两边都要保护，但是两面被激动，这个人就觉得哎，他不够爱我啊，他怎么这样呢？那个人就是哎，他怎么怎么样，我要去打击报复他，那这样婚姻家庭能好了才怪呢。但是经上其实说，做丈夫的要将女性当作比较软弱的器皿去尊重他们。特别美的一个原文是什么哈？我们去看，就是看这个哈，我给你说一下这个原文的直译是什么哈。他说，同样的，丈夫们啊，按知识，就是按照真理，和较软弱器皿的妻子共同居住在一起，如同也是生命的恩典的共同继承人，来表达出尊重。还有一个翻译是表现尊重给正如也是生命的恩典的共同继承人。你看玛利亚再去讲那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个启示，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对方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他蠢还是不蠢，他的文化怎么样，我们对对方的尊重和对方的看法是要把他跟着基督一同来去看的，因为他真正的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他有尊重，正如也是一起共同来承受生命的恩典的共同的继承人。所以你看他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是耶稣基督生命所联合的，所覆盖的，他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蠢而笨的，他现在没有展现出那么多的智慧，是因着他因着爱你，对吗？所以他在生命当中去选择去承担现在家里的这些事情，那么他的经历也就造就了他现在可能他的心思意念更新到就如此的程度。那么我们不会是说因为他不够聪明，他不够智慧，我们就不爱他了吗？他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更加有智慧的，只要你给予他更多的肯定，更多的支持，因为你们是来自于主耶稣生命的恩典的共同继承人，所以你们能够在主里彼此相爱，能够去经营好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愿主大大祝福你，赐给你们智慧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继续要对另一个身份的就是对母亲和父亲来去讲，还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他在讲到的这个话的内容哈，他在讲的话的这个内容是说，没有结婚的男人所挂虑的是主的事，是要怎样讨主的喜悦，而结了婚的男人所挂虑的是世界的事，是怎样讨妻子的喜悦，这样他就分心了。
未婚女子和童贞女子挂虑主的事，以至于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圣洁，而结了婚的妇女挂虑世界的事，是要怎样讨丈夫的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了让你们去得益处，不是要给你们套上牢笼，而是要让你们行事合一，毫无分心的殷勤的服侍主。但如果有人认为他对自己的童贞女儿不合一，而且女人也过了花期，事情又该如此行，就当按着自己所愿的去做，他并不是犯罪，应当让两个人结婚。但如果一个人自己心里坚定不移，也不是出于勉强，又对自己的意愿有主权，并且自己心里已经决定留下自己的童贞女儿，那么他就做得好。所以那让自己的童贞女儿结婚的是做得好，那没有让她结婚的做得更好。他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结婚有结婚的好，你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事实上我们知道保罗他其实更赞同不结婚，因为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分心，那他就能够专心跑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给他的这个赛程。但是他说这也不是一个什么的律法的要求，而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这个孩子或者说你就是是要结婚的，愿意去结婚的，那你就去结婚也没有关系，也是做得好。但是他强调了一点，就是不是出于勉强的。那我想对每一个母亲或者每个对自己孩子婚姻所担心的这个母亲和父亲，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个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们一无挂虑。同样的，主是希望你们也一无挂虑的。你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但是你们不要再给你们的孩子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些压力了，因为我认为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主的。主所给的是在新约里面，是借着已经入住在你孩子里面的圣灵，把一颗想要的心，经常就是说你们立志行善不是出自于你，乃是来出自于神。所以在新约当中，主想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把一颗愿意的心就放在这个孩子的里面的，不是通过外在的压力一定这种催逼，而是能够在这个孩子的里面，他想要去结婚了，那你就给他去祷告，他不想结婚，那你就你也可以为他去祷告。但是不是说哎呀你看你现在已经40了啊，你再不结婚就来不及了，你再不生孩子就来不及了，就这样的话语一定不是出自于基督徒的口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凡事都来得及。亚伯拉罕是大岁数才生孩子的，他能，我们也能，对吧？因为我们同在这恩典当中。而且我相信当你放下心来，当我们去保守去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用口去说安慰造就的话，那其实就更加会使神的祝福毫无拦阻的去降临在你的孩子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去劝这些为自己子女非常上心的妈妈爸爸，可以按照真理去把你的担子卸给主，成为子女的祝福，而不是让他在压力当中去快速的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操作变形哈。那同样的，未婚的子女，如果你们现在心里已经想结婚，但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继续去向主献上感恩祷告，继续把自己就是可以去装扮一些啊，这个装扮可以是心灵的，也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学识的，也可以是你在工作上的那个认真啊，认真负责的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想，你里面的美好的品格和外在的干净整洁都会成为上帝所要恩宠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和一个道路的。 不要着急，一定要通过什么婚姻软件呀，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要选择跟主要恩典，主耶稣，我在这里安静的去做啊，你所让我去做的安静的女子，你把合适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哈带到我的面前，让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有来自于主你的感动，有来自于主你的好机会和恩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就是非常契合的，非常能够看到对方的亮光的，这样的祷告是带有功效的，这样的祷告是带有功效的。我记得玛利亚在开始再去做行业的这个怎么讲呢，在做那个公司，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公司的高管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有一个合作要去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互联网的公司一个高管去谈合作，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先祷告，我说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在经上，就是说我把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挂在镜像上，刻在心板上，我在神在人面前都必蒙恩宠的聪明，所以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再去跟人去谈合作的时候有来自于主你的智慧和恩宠，所以是让对方是欣赏的。然后果然做了这样的祷告了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合作和这个沟通洽谈都非常非常的和谐，非常非常的顺利。那么我要鼓励弟兄姊妹的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单一人的，你跟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确是不一样，不管人家大龄青年是怎样着急的，经上其实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倚靠耶和华的并不着急，你是那等候耶和华的，你是那倚靠耶和华的，你必不着急，因为主会把人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时候去带给你的，你身上是有蒙恩宠有聪明的，如果还没有带，你就在主的感动下在正确的时间就做正确的事情，就像我说的，如果主感动你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就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工作了对吗，好好的在这个工作上去做事情，你没准谁在你的工作当中看到你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去欣赏你呢，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玛利亚想去讲的哈，就从婚姻家庭当中对各个层面，我先不管是在服事当中和在圣经上看到的一些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当家人一样要去诉说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和实际上真的是跟着主走过来的这样的得胜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去分享给大家。感谢赞美主哈，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好，我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来自于主你的馨香，有来自于主你的恩宠，你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让我们去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家庭，主啊谢谢你全然的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特别是掌管凡听到玛利亚这声音的来自于主你的孩子，因为我相信他们今天听到这内容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于主你的灵在其中运行，因为你就定义要祝福他们的婚姻家庭，你定义要让他们蒙恩宠又聪明了。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为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去开这些弟兄姊妹心里的眼睛，让他们能够去看到主耶稣你所赐给他们的祝福恩宠是何等的大。主啊，那些曾经在婚姻家庭经营婚姻失败的弟兄姊妹，主啊谢谢你修复他们的心，要让他们在主你的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所修复的，你所补偿的，补还的，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时间上，主啊都是最好的，你会给他们更好的。主耶稣，你多爱你的这个孩子，你就让未来的他的这个另一半，或者说他现在的这个另一半就更加的如此的去爱着他，而且善于表达出这爱。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去让你的孩子们都知道那在你里面的 就是蒙了耶和华恩惠的，是如此的蒙福。那倚靠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着急。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主。
好的，那我们再一起唱一首赞美诗哈。嗯，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早祷会就这样啦，我们带着主的平安喜乐，然后开启满满的幸福的一天，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那我们今天这样啦，拜拜，爱你们哦，拜拜，
拜拜。